心理扭曲的外科医生，一个个被害人的心脏被挖掉，非法的器官移植，证据也许会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小塘村凶杀案，高速公路旁的婴儿尸体，藏在胃里的塑料纸，有时残忍的杀害也是长久酝酿的悲戚复仇。女法医荀可然再次上路，她和周大增逐渐走到了一起，从此并肩作战。他们无数次的出生入死，身处危险境地。
欢迎收听侦破小说《案件调查录》第二部，作者安澜悠然，出品人大侦堂。
第一集，荀云杰是山大王。
然然，别哭了，哎，别哭了，说谁欺负你了？爸出了什么事吧？然然，然然，荀可然，你听说什么了？
他们说，爸爸枪毙了。
谁说的？
幼小的荀可然还没来得及把话说清，客厅的窗玻璃上传来咣咣两声。云杰回头一看，又一块小石头正砸在窗台，发出咣当一声。荀可然往他怀里一缩。
闭嘴，谁胡说八道？
花头发，
花辫子。
孩子们立马叛变，指着站在前头的小姑娘。云杰认得她，花辫子和妹妹荀可然是同班同学，大家都住在军队大院里。花辫子的父亲好像是军队的一个文员，母亲是文艺兵，每天早上出门总给孩子扎两个小辫子，用最花俏的声，所以院子里的孩子都叫她花辫子。
难道他真的听说了什么？
我才没有胡说，我爹昨天说了，你爹昨儿当逃兵被枪毙了，找不着了。
你爹说的？然然，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爸爸才不是逃兵，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不许哭，抬起头来，走，我们去问问花辫子的爸爸。
父亲常年带着军队在外驻扎，一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荀云杰的年纪尚不明白父亲这个将领在军队究竟是做什么的，更别说还在流着鼻涕年纪的荀可然了。但是姐妹俩常常听到母亲坐在他们的床头，一边缝补着布鞋，一边和他们讲父亲的事情。
爸爸在边关和叔叔们一起守着我们的土地，没有他们的辛苦，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太平的日子。
荀云杰小小的内心里只有这一个认知，爸爸是为国家在战斗，他不会是逃兵。姐妹俩的身影正穿过军队大院门前的空地，身后那群疯孩子们蹦跳的跟着，一边走一边笑，
枪毙了，枪毙了，枪毙了。
经过大院门口，军车正要进门，荀云杰侧身一定挡在军车面前。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
这小丫头干什么呢？走开呀。
坐在后座的侯师长正在看手里的文件，抬头只见荀家大丫头牵着妹妹的手笔直地站在车前。侯师长想了想，伸手阻止司机鸣笛，转身下了车。
侯叔叔，你告诉我，我爸爸是死是活？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们？
什么？
他们都说我爸是逃兵，昨天被枪毙了，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妈妈，告诉我们？
谁胡说？
洛书记家的花辫子丫头说的，全院的孩子们都这样说。
去
把骆书记叫来。
荀云杰，你觉得你爸会当逃兵吗？
不会。
荀云杰高傲地抬着头，即使面前是个大他几十岁的军官。身旁的荀可然看着姐姐坚定的样子，也模仿着抬起头来。侯师长看着实在想笑，眼前这两个小姑娘啊，明明还只是十几岁和十岁的年纪，连握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却眼神透亮，脖子硬挺着一动不动，有气势。骆书记不一会儿就赶了过来，还没走到面前就擦着汗解释：
误会啊，误会啊，哎呀师长，这不昨个下午不是通讯设备坏了失去联系了吗？我就说荀将军如果退到后方就能联系上，我一点也没说那些啥子逃兵，这不今天上午还和他们的部队联系过。哎呀孙妮子，你给我滚过来。
哎呦，疼。
你胡说些什么？我有说过逃兵吗？我有说过枪毙吗？
你说他逃到后方了，逃走的兵不是都要枪毙的吗？
你还胡说，看我不抽死你。
行了行了，注意点教育方式，和孩子要多说话解释，不是多抽他。怎样，大荀丫头，满意吗？
给我妹妹道歉，你仗着人多势众欺负她，还叫这帮小孩拿石头扔她。现在给我妹妹道歉。
我才不用她道歉，我爸爸不是逃兵，你才是逃兵。
小云，你带着妹妹干什么坏事呢？
云杰眨眨眼，冲师长鞠了个躬，飞快地跟在妹妹后跑了。骆书记也随之带着女儿回家，花辫子的哭声渐渐走远，围观的人群也很快散去。侯师长把刚才的事简单地和荀家妈妈说了一下。
你看，当年大荀丫头查出先天心脏不好，组织上同意你们再生个小的，现在看看这俩丫头简直是两个小豹子呀。他只是个十多岁的丫头片子，看我的眼神亮堂的哟，把我都给镇住了。
师长你说笑呢，他才多大呀。
哎，我可不是说笑啊，你家这两个丫头留一个给我家那臭小子行吗？
师长，这多少年后的事儿呢，再说你家公子看得上我家的假小子吗？小云和他爸爸一样喜欢上跳下窜，没一点姑娘样子，我都快愁死了。
哎，我不管啊，反正你家这两个胆大眼睛透透亮亮的丫头，我一定要抱走一个。
妈，我去打个醋。
好啊，你得快点回来，妹妹醒了要找你的。
知道了。
大王，
昨天那些叫嚣的小子们正在荀云杰家门前高高矮矮站成一溜，看到荀云杰立马站直，双手作揖鞠躬。
姐姐，谁在外面啊？
一群猴子吧。
是梦啊。
荀可然睁开眼，觉得肚子上沉沉的，勉强抬下头一看，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趴在自己肚子上。他隔了三秒才想起来，自己把那只诡异的黑猫抱了回来。
要不叫你小黑吧？
你确定？
好吧，叫素素好了。
哼，
有意见吗？文化考试每次都要靠抄答案才能通过的，队长大人。
喂，多么朴实而富有深意的名字呀！
小时候荀可然有一本童话书，姐姐经常一边给他念一边逗他笑，里面勇敢的小王子就叫素素，虽然后来兽医说素素是只母猫。素素很乖，除了在兽医的针头面前。自从无头女尸案彻底过去之后，她像所有普通的猫一样，吃了睡，睡了玩，玩了吃。有时荀可然也会想，会不会之前的种种都是意外，其实素素真的就只是聪明一点的猫。直到荀可然看到他一脸凝视地坐在他书桌上，一脸凝视地看那些尸检照片，个把个小时一动不动，仿佛他看懂什么似的。 如果你说他只是聪明，却说不出道理，为什么书柜上所有的东西他飞奔过时都会打翻，唯独一张姐姐荀云杰的照片他从不会碰，连擦边都没有。素素不叫春，不逮耗子，不挠沙发，但不像是一只一无所知的猫。就像现在，素素趴在他的肚子上，忧虑的眼神盯着自己，像在观察荀可然的情况。
我没事。
荀可然发觉自己居然把这猫当人一样说话。荀可然笑着起身收拾东西，啃掉面包，站在镜子前面穿衣服的时候，又瞄到自己肩上的疤痕。如果闭上眼睛，仿佛还能记得那一刻响彻耳边的鸣笛声，王源凶狠的眼神和刀刺入身体里那一下撕裂的痛楚。荀可然甩甩头，在局长和大增的强制要求下，他已经休息了两周，整整过了两周没有尸体、血液和显微镜的生活。
局长，再休息下去我会闲死掉的。
好好好，你滚回来上班，真没见过你这样给你休息还一哭二闹的，你说你见不见？
那我辞职了，局长，你再去招一个有我这样经验的法医吧。
哎，我就说说而已嘛，小同志年纪轻轻，怎么不听说呢？
整个警局啊，大概都和局长一样没什么节操，随时随地见风使舵，但却坚守正义的底线。
荀可然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上班时，突然惊讶地发现素素把猫笼子推到了门口，然后自己乖乖地待在里面。
你不会是要我带你一起去上班吧？怎么可能呢，这猫再聪明也不会。好吧，这猫已经成精了，就算它开口说人话我也不惊讶了。
当当，
叔叔，你好久没来看我了。
哈，叔叔有在忙啊，为了让小燕重新飞起来在忙喽。
叔叔你又笑话我，我又没有翅膀哪里会飞。
男人与女孩聊了许久，聊她的作业，聊她昨天画的水彩，聊到病好了之后一起去旅游。没过多久，女孩体力就不能支撑她的兴奋，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昏睡。男人默默离开病房，关上病房的门，就看到站在对面发呆的另一个大叔，胡子刮得很干净，但神情却很颓废。
在门口偷听。
谢谢你了，医生。
谢什么，如果没有你，计划也不可能实施。
你说小燕真的有希望？
不然我们还忙活这么辛苦干嘛？放心，我已经找到下一个目标，你只要负责好你该负责的部分，心脏的事儿交给我就行了。
我说叫我哥哥，那小朋友居然说哪有这么老的哥哥啊，气死我了。哎，老子这么好的青年才俊，连女朋友都没交过几个。
几个？
啊？
重点在于交过几个？
没交过，满意了吧？
很闲吗？我还不是被人叫大叔，这点小事也啰嗦。
你都
干嘛？有意见？
没有。
他们想说，你这样的被叫成大叔很正常啊。
胡说，哪有我这么年轻的？那等等。你不是下周才上班吗？还有，你把猫带来干什么？
他自己要来的，大叔。我下午做尸检，小白要来参观吗？
我不要。
我年轻的很，叫什么大叔啊？
有道理，长得帅的才能叫大叔，你这样的只能叫师傅啦。
荀可然，心理咨询通过没有啊？没通过，不许去现场勘察。
素素在你们这里放一天，谢谢。
黑猫素素听出了主人语气中的压抑的愤怒，抬爪一挥，把大增桌上茶杯打翻在地，然后愉快地跳到常年积灰的橱柜顶，观察着茶杯主人的反应。大增缓缓抬头，对上柜子顶那一双忧虑的猫眼。这是第二次在法医科登记的表格上见到这个名字了。第一次是因为徐丽的案子， 曾建明被证实是虐待强奸徐丽的罪犯之一，在寻可燃最终的报告中被登记在案。第二次是作为受害人，曾建明被冰冷的尸袋包裹着，失去了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器官，送到冷冻库里。两次见到这个名字，时间不过匆匆只过了数月。所有伤害别人的人，大约都不会想到自己不久之后也可能会身处同一个地方。曾建明尸体比寻可燃想象中更惨不忍睹一些，除了失去心脏外，整个胸腔内都遭受到了酸性液体的腐蚀，尸体的双手双脚都发现了捆绑痕迹，后脑勺也发现了重物敲击的钝器伤。为了防止在当下情况不明时妄断猜测，寻可燃只在报告上记录了腐蚀性液体灼伤，而没有写任何的推断。
你觉得是绑架谋杀吗？
之前在梧桐女尸案时，你也看到过那案子的资料吧？
嗯，看过一些。
那我就直说了，双手的捆绑痕迹，后脑的钝器伤，很容易判断成敲晕被害人，捆绑然后杀害。你不想听这些的话，麻烦早点帮我签个字，你高兴我也高兴。
可可，我知道你不愿意来参加心理咨询。
谢谢理解，大侠，请赶快给我签个字。
但你在查案的过程之中受到生命威胁，那是确有其事，而且也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攻击了凶手。
啊，没错，老子拿刀直接把那家伙的手钉在了地上，要不是因为这个被局长威胁，我怎么会听话的坐在这里做这种我们晒晒太阳谈谈心这么恶心的事儿？但是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而且最近的工作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心理创伤往往会比你自以为的严重很多。
嗯嗯，我懂，
反正每个医生都会这么说。你会让没有查明死亡原因的尸体直接送去火化吗？
冷静冷静，冲动是魔鬼，态度要端正。不会，
没错，所以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逃避现实。
好吧，你想聊什么？很多案子的事我不能随便提。
我知道。你肩上的伤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应该不会影响以后用手臂力量。
你想谈一谈那天地下室发生的事情吗？
不想。心理咨询需要我说的尽量都是真话，不是吗？
没错，你不想谈那天发生的事也行，那我们来谈一谈更久远一点的，比如你姐姐的去世。你我都知道必须有人帮你解开这个毒，让你能够放下过去的事情然后往前走。如果你生气或者是厌恨我都没有关系，我愿意做这个你讨厌的人，帮你度过这段泥潭。
别自以为是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就解开别人心里藏了很多年的结。
没错，我说的太夸张了。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约定，三件事儿，只要呢你和我聊三件你记得的姐姐的事情，我就给你签字通过，如何？
这家伙居然是认真的，到底该说他是闲得慌呢，还是说他有手段呢？
寻可燃半躺在舒适的椅子上，闭上眼睛放松呼吸。
任何事情，可可，小时候关于姐姐的任何事情告诉我，你的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什么？
树，很大很大一棵银杏树，阳光从中晃来晃去的，姐姐说她有几百年那么老，姐姐在笑，我的问题她觉得很傻，她会带我去探险，就是所谓孩子们的秘密基地之类的。旁边有一栋楼，常年都很阴森，里面有很多吓人的东西，其实都是些实验用的器官而已，放在高高的柜子里。她会指着那些我不太敢看的东西吓唬我，这是你们数学老师的肺，这是我们英语老师的胃，然后我信以为真，第二天和同学们说数学老师的肺其实好黑好黑，还被老师听见了。
其实你很喜欢那个地方吧？
才没有，那地方是我小时候的噩梦， 我家里还有一张很老的照片，就是在那栋楼里拍的。我们一起去探险，姐姐故意吓唬我，然后照片里的我吓得张大了嘴，旁边是一个骷髅架子，姐姐在一旁笑得乐不可支。
嗯，
这算是一件事吧？你说好了三件事，今天如果我说完，你今天就要给我签字。
可以，但是我很想知道，是谁和你们一起去探险的？
什么？
你刚才说，照片里你张大了嘴，姐姐笑坏了。那这张照片是谁在拍呢？
没有谁。
等。
侯广言高高的站在石台上，底下的孩子们仰着头，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手上举着的大知了。
哼，还有更大的没？哼，我就知道，本大爷必定是……
等一下，我有更大的。
寻云姐，这个丫头比自己小一岁，但浑身都透着不同于别的女孩的气息，捉蟋蟀、玩警察与小偷、打石头战，这些应该属于大院里爷们儿的游戏，有时候她会突然冒出来，身后还跟着那个又蹦又跳的鼻涕虫妹妹。这也就算了，让人可气的是，这家伙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没掉出过前三名，太可恨了。不过他手里的虫子个头确实不小。
这是爷们儿的比赛，女孩子不能参加。
说得好。
谁说女孩子不能参加？毛主席都说男人女人各占半边天，你们凭什么不让女孩子参加？
我们这里比赛只算知了，你抓的其他虫子不能算进比赛，这是规矩。
你的黑板上写的是捉虫大赛，又不是捉知了大赛，为什么别的虫子就不算虫子啊？你有没有文化？明显是我的比较大嘛，还有没有更大的虫子？
是。
赢了赢了，姐姐赢了。
哟，儿子回来了，快去洗洗手吃饭。
看看这张臭脸，小子是不是又不及格了？
那个寻云杰是哪里滚出来的妖怪？一个女娃居然有胆量爬高抓虫子。
你个臭小子，给我说话干净点啊，谁规定女孩子不能上树啊？你以为这大院里的树都写着你的名字是不是？
哼，
那你是觉得隔壁那个花裙子的姑娘比较像姑娘家家呀？啊，
花裙子看到毛毛虫尖叫起来。嗯，不是。
侯师长与夫人对视了一眼，默默一笑。